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预备。大家可以先把单张打开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大概。其实这个故事大家应该很清楚，所以就稍微看一下。它就是讲到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个试验好像对我们人来讲有点比较不近人情，因为他说亚伯拉罕，你要把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要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就把就带着仆人，带着仆人准备好这些东西，要把孩子带到山上去。这段故事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从听从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命令，一直到他最后，神是用一只公羊来代替了他的儿子。我们可能都知道，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儿子并不是很容易，他是100岁，在自己和妻子的这个身体都已经非常老迈的情况下，上帝说给他应许，给他恩典，说你们将会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一个很特别的应许，因为从他要有万国都会得到祝福。然后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得到了这个儿子，正所谓千金难得。如果我们作为父母，可能有人刚刚作为母亲的话，或者是父亲母亲的话，他会体会到这种非常珍爱他的孩子，特别是像亚伯拉罕这个100岁得来的儿子，恐怕都是像我们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的这种感觉。圣经上有一句话说，这个儿子是母亲眼中独一的骄儿。以撒是神给他的，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礼物。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神又跟他讲说要把这个儿子献为燔祭呢？这个明明就是神答应给亚伯拉罕的，为什么还要这样反复呢？其实我们从前面可以看见说，亚伯拉罕其实已经有另外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是他跟使女撒拉的使女生的。这个时候老以实玛利可能要离开家，到旷野，因为那个以撒刚出生不久的话，这个使女好像就开始对这个以撒已经有不尊敬了。所以这个时候老夫老妻守着以撒，上帝为什么还要拿走他们眼中这个独一的骄儿？他所答应的事情为什么又收回去了？还不如说我们干脆说不要了，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应许，干脆我就当作没有这个儿子，还不如当初就这样，也不需要现在好像要父子分离这种肝肠寸断。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信心之父的这些经历，要教导我们怎样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父，我们在人生的这些经历当中，常常有好像我们过不去的坎，我们生活的艰难，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仍然能够相信你是那位叫死人复活的主。那我们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一点信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祷告说，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主啊，你启示给我们，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向我显现，然后或者说像以赛亚所说的，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只是有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说，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去接受神的这个呼召，神的这个使用我们，成为我们是不是已经成为预备好，成为神可以用的一个器皿。其实上帝说话有时候就是像 利剑一样，特别是像这边所讲的这个他跟亚伯拉罕的 呼召和要求，他就像直指我们生命中的软肋一样。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舍不得什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面子。对亚伯拉罕来讲，以撒就是他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老来得子，掌上明珠，上帝现在向他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给他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挣扎。一边是宝贝的儿子，一边是上帝的要求。我不知道这位老父亲他要经历什么样的痛苦。正因为有这样的痛苦，我想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才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被火这种试炼过的信心才格外的显得宝贵。其实信心呢，它是一条双行道，它并不是说我们一来我们就信心就只会向上帝索取向上帝要福气。其实还有一个方向，我们要把自己交出去。我们不单单是从上帝那里要，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交给他，相信他，依靠他。亚伯拉罕的事，其实在希伯来书中，特别那边第十一章里面那个信心的篇章，也特别的讲得到他的一些在神面前的见证，讲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心，上帝说你离开你的父家往我所要你去的地方去，他就去了。圣经上说他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就是听就走。他在那个寄居之地那边生活的时候，甚至为了他的妻子要买地的时候买墓地的时候，都要那个地方还不是他的，他要买下这个墓地。他不以为意，圣经上讲他盼望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上帝的城。因着信心，亚伯拉罕跟撒拉在不可能的这种人的这种不可能的状态下，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现在信心又一次要经受考验，神说你得来的这个儿子，你所爱的以撒要再献给我。亚伯拉罕的信心真是了不起，他说他认为，圣经上讲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信真是让人可佩服，他对上帝的话笃信不疑，这是一种非常专注的一个信心。耶稣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所以撒旦很欺骗的时候，他很多时候就是会讲神岂是真说，神真的那么说吗？不一定吧，我们的始祖可能就落在这样的圈套当中。特别是我们自己，我们在经历难处痛苦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说神真的知道吗？神真的在那里吗？我们看到那么多灾难的时候，我们会说神啊，你在哪里？你真的介意吗？你知道我们的痛苦吗？罪的源头就在于这个不幸的恶心。那亚伯拉罕用他的见证来告诉我们信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这段圣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跟亚伯拉罕提出要求以后，亚伯拉罕是怎么反应的？是不是像彼得所讲的，主啊不可？很有意思，圣经里没有去讲说亚伯拉罕怎么反驳啊，亚伯拉罕怎么跟神来回的商议啊，我们讨论一下吧，或者有没有回转的余地。他好像很安静。这边的经文第三节就讲他清早起来，英文的翻译是 early the next morning。 这位老父亲没有做过多的解释，没有做过多的这个牵绊，第二天他就起来了。我想这可能是亚伯拉罕生命中很长很长很长的一个晚上，他要在那里思想这个孩子怎么来到他们这个家，然后他又要怎么失去。其实不单单是这个晚上，我们看圣经他们讲说还要走三天的路，在这路程他每一个夜晚在那里可能都会想说，这个孩子怎么得来的， 怎么在这个家长大，带给这个家有多少的快乐和盼望。其实我们要很注意的就是这个盼望。以撒的得来来自盼望和信心，同时上帝还应许亚伯拉罕说，从这个以撒你要有后裔，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但是现在又要献回去，又要成为燔祭了，亚伯拉罕怎么信？感谢神，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位叫死人能够从死复活的神。但是人有信心并不表示说他不会经历这个挣扎和痛苦，他可能也在这最后的这几天里面想要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印在心里，经历这种辗转反侧的夜晚，可能就是亚伯拉罕这几天晚上的一些写照吧。我们可能没有不会像亚伯拉罕经历这种骨肉分离的这种痛苦，但是我们也每个人的环境也都不一样，对吧？我们也会经历找工作，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家庭的冲突，我们孩子的教养，其实各种各样的，好像很容易我们就一头就扎进到这个问题里面去了，忘记把自己拉出来看一看，说我还有我的家在神面前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就像我们应该跟主问的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不要很着急的说，主啊，你帮我做什么？我们先回到神面前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亚伯拉罕在这段经历当中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得到帮助，得到警醒。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他是尽全力的预备回应神的呼召，上帝的要求告诉我们了，说你要去要献，接下来就是人的回应。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做了很周全的准备，他准备了刀，准备了柴火，有仆人，然后因为还要走三天的路，那个不是就在旁边，还要走三天的路，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好，借着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会有那种心灵的煎熬跟痛苦，他还是尽力去做了，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些好像故意拖延啊，或者说是回避这样的一些行动，他听他就去做，就尽心尽力去做。其实就像我们自己去教养孩子一样，特别是我们家现在有小朋友，也越来越体会到这种教养的过程中怎么去帮助他们。小孩子需要很多的教育，很多的训练，很多的活动。原来可能觉得养孩子很简单嘛，做饭的时候多加一把米就行了。其实现在发现养孩子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了，各样的兴趣班啊，然后是课后班啊，想帮助他们培养，就是不能你太独立太单独了，你还需要培养他们，比如说在群体当中的活动啊，怎么帮助他培养他的品格，其实要花钱，要花心思太多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花为孩子所花的这些心思，所付出的这些心血，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期待，期待说在这个小朋友身上，我们能够帮助他成长，成为一个可以自食其力，可以身心灵能够健康的人，可以帮助他成为一个勇于探索的人。所以我们的花的时间，花的心思是跟我们的目标相匹配的，我们有一个目的在哪。我们帮他培养有兴趣培养他们的这个体格，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培养他们走上帝的路。其实小孩子，特别是我们在一直以来就会发现说，小孩子的习惯就是这样慢慢的培养啊，慢慢的训练出来的。自己怎么样的做事情，是拖拖拉拉的还是利索一点的，怎么待人接物，这些都要我们学习一起去预备。特别是现在 FBC 的这个小孩子的 Awana 的这个活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是帮助我们家长记住，不单单是孩子，我们不单单是为孩子预备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预备家长，孩子和家长一起读神的话，一起祷告，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言传身教。我们教导他，我们告诉他什么当做的，其实孩子也跟我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他看着我们怎么做事，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单单是对的孩子，对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是改变自己的过程。因为其实那些花钱啊，训练班那些还是小事情，因为最重要的是帮助他培养一个品格。特别是最近带着孩子去踢球的时候，会发现说，哎，看得到上面好像不跑了，不努力了，自己就马上就急了，就开比孩子更着急，会发现自己心里也是家长自己也是一堆的毛病。其实我觉得就是身教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家庭当中作为父母，我们怎么去预备？我们不单单是给孩子预备物质上的需要，这各种各样帮助他成长成为一个社会适应社会的人，我们更是帮助他一个能够走在神路上的孩子。这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家庭的预备，其实教会的预备也是一样。在箴言31章里面，我们讲到一个才德的妇人，他清早起来就寻找羊绒和麻，甘心做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把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这个就像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做事一样，怎么预备一样。里面也讲到了这个才德的妇人，是说甘心用手做工。我们在这里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感谢神有这么多弟兄姐妹甘心的在这边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这些布置好。有各个方面，像这个环境，像这个音乐，像这个饮食，弟兄姐妹在这里配搭，我们大人在这里坐着听，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那边照看小孩子，帮助他们成长，教给他们上帝的话。其实我们去服侍也是需要有这样的眼光，我们看见教会哪里有需要，我们就说，主啊，我可以去服侍吗？我走出来，我可以去帮助弟兄姐妹一起来把这个教会做好吗？里面也这个才德的妇人也讲到分发食物，分配工作，其实也就是讲到我们服侍彼此的搭配，彼此的合作。因为我们的目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花了这些心思，我们花做的这些事情，我们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教会建造起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搭配，就是教会美好的一个见证。这就是神家里的预备，预备这些做工。当然了，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尽力的预备，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可以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好，而是说我们知道自己有限，我们没办法面面俱到，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这个小小的一点点交给主，提醒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主，所以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但是我们愿意奉献给主。就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主人要出去，把银子分配给3个仆人，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1000两、2000两、5000两的。神按照不同仆人的才干，给他们不同的银子，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得了5000的，又赚了5000。给了2000的又赚了2000，最糟糕的就是那个得了1000的，直接就埋在土里，他什么也不干。其实我们可以提醒一下自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00的仆人他是怎么说的。主人问他的时候，他居然说：“你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明明主人就是给了他1000了，他怎么还敢说这样的话？所以主人对他的评语叫什么？又饿又懒，他不愿意做，同时呢倒打一耙。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提醒自己，神其实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才干已经把恩典给我们了，我们这边要做的就是在这个信心的双向道上把自己的 交出来，说我愿意交在主的手中，提醒自己说要做一个在教会中服侍的人，就像这个才德的妇人一样，能够在教会当中为主做工。像彼得书所讲的，有信心，有德行，德行有知识，忍耐，节制忍耐，敬虔，爱的心，爱弟兄的心，这样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神愿意看顾我们每一点小小的奉献，小小的服事，因为其实这些都在神所看见的，就是良善的仆人，忠心的仆人。他不是看中你说你得了五千两的，又赚了五千，那个才是良善和忠心。得了两千嘛，差一点点，没有，上帝在这里对他们的评语都是一样的。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神给我们的要求不是说哇，我没有像他那么有能力，我不像他那么聪明，我不像他那么有资源，但是神所看重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神面前说，主啊，你让我知道我身上有哪一些是可以来服侍你的，你帮助我，虽然少，但是我愿意在教会当中服侍。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可能是一个刚刚毕业的神学生传道人去找一个主任牧师 senior pastor 或去分享自己的要传道之前的抱负。他可能有一点点自负吧，说了很多的志向啊，宏图大志，还谦虚了一下，说我可能比不上那个 Spurgeon 斯布珍那样的伟大，不太可能像他那样点燃复兴的火，稍微自我谦虚一下。然后主任牧师笑了笑说，哦，你不用担心，我没有期望你像斯布珍那样那么伟大，我只是希望说当我把你扔到泰晤士河里面的时候，能够听到嘶的一声。牧师说什么？牧师就是希望说，我们可能不能像说 Spurgeon 那么被神用，那么有一团火，但是至少不管火苗大小，我们的心里一定要有火，要有为主燃烧的火。你这个火可能比不了那些宣道士，比不了那些有才华 有能力的人，但是你这一点火要真真实实的在那里为主燃烧，哪怕小小的一点火你扔进河里面，你也能够听到嘶的一声。所以不要妄自菲薄，说我做不了，我做不好，跟神求，跟神祷告，把我自己的这一点交在他的手中。五饼二鱼并不多，对吧？一个小孩子拿的一点点，但是神祝福他，他可以喂饱五千人，还有鱼。所以说我们所看重的，不要太过于退缩，说啊，好像我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我们盼望说，可以提醒大家，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祝福这整个教会。不管是我们有多少，五饼二鱼，一条饼，一个饼一条鱼也好，神都会用，交在他的手中，他的祝福都可以喂饱很多很多人。我们尽全力的在这边预备，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出乎意料的预备。这个出乎意料的预备就是来自于神的权柄。亚伯拉罕准备了刀，准备了柴火，准备了仆人食物，但是以撒看出来了，亚伯拉罕忘了一件东西，献燔祭没有羊，祭物在哪里？以撒可能一直看见说自己的父亲经常这样献祭，他有这样的一个敏感，说我们要去做这件敬拜神的事，祭物在哪里？给神的礼物在哪里？感谢神，当亚伯拉罕最后要拿刀的时候，上帝为他们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所以我们自己其实在忙碌，在这些预备，在这些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神一直在掌权。圣经上讲说，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定预备。我们不要过于自信，说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得到那个结果就一定是 全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预备，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的才华。其实不要忘记了，神在那里掌权。旧约当中的以利亚像我们说的像火一样的先知，他为神为上帝大发热心，和那个假先知在那边对抗，他行了许多的神迹，让天祷告，让天不下雨，祷告让天下雨，让那个在祭坛上，在山上跟那个巴利的那些假先知在那里对抗，神也借着他然后行了许多的神迹，他杀了那些假先知，那雨重新降下来。但是当皇后这个那个坏蛋的皇后约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这个火一样的先知怎么了？立马逃了，赶紧跑。神记得他杀了那么多拜偶像的假先知，那想要记得他把以色列能够恢复出来，但是这个皇后一说话他就跑了，跑了40多天，然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先知跟神哭诉了，他说什么？以色列国王做这么多的坏事，只剩下我的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先知真是苦啊！我为神这么热心，这么拼命，但是好像怎么就剩我一个，而且他们还要杀我。神怎么回答？神告诉他们，不止你一个，还有7000个。神一直在那里看顾，一直在那里掌权。这7000个人可能并不像以利亚这样子这么有能力出到前台跟那个假先知去对抗，但是神特别保护了他们。这些人可能不像以利亚那么外向，那么显在众人面前，但是这7000个人也有很宝贝的地方，他们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就是他没有办那些假事，一样在敬畏神。神掌权，神在各个地方预备，他为自己的国，为自己的家预备了工人。所以我们在学习不管是在家庭中预备，或者是在教会当中预备的时候，我们要相信神的主权，神的带领。虽然有时候事情的发展不像我们希望的，或者说我们期待的那样，相差很远的时候，甚至像这边所讲的以利亚很恐惧害怕的时候，我们应该仍然有把握说，在这些恐惧、这些逼迫、这些后面，神仍然预备了他的工人，他的7000个人。教会当中不单单只是我在服侍神，不单单只是说我这很热心，我所做的都是对的，但是其实神预备了各位的弟兄姐妹，神给大家一样的启示，说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殿，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提醒自己说，神的启示，神的恩典不单单是临到我，是临到弟兄姐妹，是临到这个神的家，一起来预备。神在这边他是掌权的，帮助我们谦卑下来，能看见说神是在那边作王，不是我们自己在作王。当然我们知道说神给每个人的预备不一样，特别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像摩西，神给他的预备，他一开始是做王子，在埃及王子嘛，结果他为他自己的以色列百姓发热心，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结果自己不得不逃到旷野，又在那边放羊，放40年，本来可能在那边终老了，但是神的预备又不一样。这40年旷野的预备，神塑造这个工人，是圣经上讲说，摩西比当世代的人都更谦卑，超过当世代。神对摩西的嘉许是说，他跟他面对面的说话，并不像其他的先知。所以，神的主权在临到每一个人身上，预备每一个工人的时候，他用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像约瑟被兄弟欺骗，卖去埃及当奴仆，他没有怨言，在奴做奴的奴仆的家中一样的服侍，深得主人的赏识。 他被主母诬陷下到监里面，没有怨言，他一样在那里服侍那个地方的监牢的人，被狱卒所信任，在那边掌管监狱里面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主神在那里掌权，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权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正如上个星期弟兄姐妹们在这边做的见证一样，我们家中会有矛盾，我们工作当中会有看不见出路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弟兄姐妹们都会有抑郁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提醒自己说，不要埋头看着自己的难处，先去看神，他是在那边掌权的，他在你的经历上开道路，在这一切环境 当中，他借着这样的环境要把你把我拉得靠近他，让人能够看见上帝的权柄，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下来。要不然我们平时的时候都听不进别人的劝，说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搞科研忙得很呢，我现在要发论文发文章忙得很呢，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福音太有关系了，福音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这些忙乱当中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知道我们的重心在哪里。我们如果摆错了位置摆错了方向，我们不过是乱跑瞎跑。所以这些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神在这边出乎我们人预料的预备的是显明他在这里是掌权的。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有量身定做的预备，每一个人的器皿在他手中都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有一个尽力预备的心，我们相信神出乎意料的预备，接下来就是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这个经历当中，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能容易忽略的一个人就是以撒。不要忘记了，亚伯拉罕当是老年得子，他要献以撒的时候，可能以撒已经正年轻，因为他已经可以背着柴火走路了。就算以撒，我们看见这边以撒很顺服啊，就算他打不过父亲，至少逃跑总可以吧？我就不信还跑不过了这个老爸爸。但是我们看到以撒在这里，他所见证出来的非常特别的一个顺服的生命。因为他明明知道这趟路过去是要献祭，而且他早就发现了连羊都没有，献什么？接下来这个老父亲要把自己绑起来了，他总该知道可能大难要临头了吧。但是我们很神奇很惊讶的看见说，以撒真是顺服。他在家中成长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跟那个撒拉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在家中怎么带领这个孩子，怎么培养，怎么言传身教，培养出这样一个顺服的生命出来。在先知何西阿指责以色列人说，以法他们拒绝神，他们远离神，他们拜偶像，他们说，先知责备他们说，以法连是没有翻过的饼，要么生的，一面生的一面糊的，吃也不能吃，用也不能用，怎么为主用？我们如果这个生命没有去被主制作，没有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怎么让主使用？我们如果不把自己放在他手中，相信他，信任他，我们不过就像这没有翻过的饼一样，只能够扔掉。所以我们看过很多正面的反面的例子，怎么样去预备自己。旧约以色列第一个 国王扫罗，一开始的时候，哇，真是很威武霸气，对吧？你说比民众高一个头，然后大家一看就是他，这个就是国王，大家都很高兴。甚至扫罗一开始的时候也被圣灵感动，能够像先知一样说话。可是他甚至很谦卑，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那个便雅悯人吗？我不是这个最小的一个家庭吗？ 谦卑他也有，圣灵也感动他说话了，他也为以色列百姓热心 抵抗外敌。可是才过了两年，他的内在的生命就暴露出来了，就是提醒我们说，外在的敬虔，你可能说哇，这个人表面看起来非常爱主，非常敬虔，但是我自己知道说，外面的这个敬虔持续不了多久。如果我们内在的生命没有扎根在神里面的话，外面的这些表面的东西很容易，当困难一来，环境一来，里面真正的东西才会显出来。扫罗很快，扫罗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不是祭司，却要自己献祭，他没有按照听上帝的话说灭尽亚玛利人，他给自己留下的那些财物，人心智责备他的时候，扫罗立马说这是因为百姓喜欢，百姓要这些东西。哇，这个生命我觉得可能跟君王的生命差太多了。什么是君王？上帝给他的这个位置是想他说，你可以带领我的百姓，保护他们，像牧羊人一样能够带领引领他们去走路。这下倒好，一有问题先知一责备他们，不管我是他们。这个生命他就像没有翻过的饼一样，他没有让神去制作，他其实还是在靠自己。我这么高大，我这么为以色列百姓热心，我所做的都是为了自己，还是老旧的生命，还是任意而为的生命。他并没有把这个百姓看成是说神交在他手中，希望他去带领他们走神的路的一件事情。他可能只是把这个国王当作一个位置，他甚至对他以后对他儿子说，这个国王，这个以色列国王是要留给你还有你的后代的。他就是看见一个这个位置在那里，这个尊贵在那里，他没有把这个位置，这个是君王跟神的心意联系在一起。所以先知撒母耳对他的责备非常的重，叫耶和华厌弃你做王。哇，这个怨气真的，你读起来我觉得是非常的会冒冷汗。神怨气我，这是到一个什么程度？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生命交出来，让主去做。同样的，在旧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有名的先知以利沙。我们要学习谦卑，让上帝来制造我们。这个以利沙背景很了不起，当以利亚就是他们师父要去找他做学生的时候，以利沙赶了十二对牛。谁家里有十二对牛？如果你有耕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牛对农家来讲有多重要。一个家有十二对牛，我觉得他恐怕也是个大地主了吧。但是先知以利亚呼召他的时候，以利沙做了什么事？他马上就辞别父母，把一对牛杀了，然后把食物给别人，给百姓吃，然后去服侍以利亚，服侍他的老师。这个服侍在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有话说是倒水在以利亚手上。他从一个有资产有资财的人，然后就愿意做这种很微小的事情，我愿意倒水在我老师身上，帮助他洗手，跟着他学习他。但是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心智，当老师要升天，要上帝呼召他回去的时候，这个老师以利亚问他说，你要什么？以利沙要什么？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不求财力，不求为自己做什么，他要求的，他知道这些能力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他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这个目标就是主自己，上帝自己，他要的是上帝自己。他的预备的目的，就是我们花的这些心思，他的这个目标就是成为主合用的器皿，顺服主，被主使用。哇，第三个又是一个先知约拿，特别是小朋友可能特别喜欢这个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的事情。 其实约拿书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也是讲说上帝怎么制作我们这个瓦器，怎么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知道约拿是个先知，上帝要他去一个尼尼微城去跟他们警告说，你们做坏事太多了，就是警告说40天之后要毁了，甚至没有说给他们指明得救的方向。但是这个先知很不喜欢尼尼微，那个好像是以色列的仇人一样，他不愿意去，怎么办？他跑。有时候觉得约拿很可爱，作为一个先知，他怎么可能跑得过上帝嘛，对吧？所以跑的路上的时候，在海上风浪大作，怎么办？只好说他知道是神在追他，只好让同船的人就把他扔到海里面。其实我们要提醒自己说，上帝是跑不开的。我们有时候不要跟上帝生气，说我不理你了，我走了，就像这个先知一样，把自己我不理上帝了，赶紧跑。但是我们要想到，其实上帝对我们有那个不舍不离不弃的爱，上帝有不放我们的爱，他仍然，虽然我们说我们逃跑离开他的面，但是他仍然要制作我们。所以结果约拿扔到海里，然后上帝就预备，也是这个安排啊，这个英文也说是 prepare 预备，一条大鱼吞了他，然后三夜之后约拿就被吐出来了。这次他学乖了，就老老实实的到尼尼微去。上帝给他的命令其实很简单，就是跟那边的人说有个上帝审判要来了。结果尼尼微的人从上到下都悔改了。我觉得约拿说真是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在先知宣告这个时候，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神为尼尼微的百姓的心预备了什么样。我们其实只是看到先知，看到我们自己在努力为神做工，为神做工。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在那边，在他的工厂里面，神已经预备那些人的心了。就像新约彼得跟那些犹太人讲到的时候，人家听了扎心，几千人几千人的悔改，因为神其实已经在这些人的心中做了预备的工作。好，约拿宣告了这个审判以后，他不太服气，还跑到山外面去，城外去看看这个城他到底结局是什么样。这个时候上帝就开始让各个群众演员上场。我们知道上帝安排了一棵蓖麻树，安排了一条虫子，你把蓖麻树吃掉，然后又安排了日头，安排了炎热的东风，约拿就受不了了，就开始发怒。其实这些安排，神的这些安排，英文的翻译都叫 prepare， 都是预备。神是这样一个大的导演，预备这一切。其实神就是想让先知约拿反省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你这样发怒合理吗？我们发怒是为了自己吗？我们发怒的时候有没有去想说神的心是什么样的？还是只是像约拿这样固执的想说，我就是不想看尼尼微人得救，我就是不愿意，却忘了说神的目的、神的目标、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了我们这个人预备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个约拿书里面，为了塑造人的生命，神不单单预备了尼尼微的百姓的心，还有约拿。神为尼尼微的百姓预备了约拿，神为约拿预备的鱼、预备的蓖麻、预备的虫子。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我们要在神的手中，就像这个瓦器一样被神制作。这个益处就是我们要重塑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开始于信心，也贯穿于信心。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这个信心是个双向的。我们接受了这个宝贵的救恩以后，我们没有停留在那里，我们不是只是说索取恩典，我们这个信心是要交出去， 交给神，把自己的五饼二鱼交在神的手中。在这个信心的成长过程，我们就像这个瓦器一样，被这个瓦匠、陶匠在那边修整制作，就像小孩子成长一样，我们在学习怎么跟他建造这样一个健康的关系，我们怎么学习交托，怎么学习信任。哇，我最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注重的就是想帮助他们能够信任父母，能够把这样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在约伯书里面，约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遇这一切的患难，他自己说，我一生行公义，我献祭，我做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为什么会突然间遭遇这些事？我的家人，我的财物，我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痛苦，甚至让痛苦到一个地步，说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了。神回答他的问题了吗？神回答他 why 为什么？没有。那么约伯的盲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盲点，可能就是说，即使现在不明白，我仍然能够相信上帝，信任他。这个就是但以理那三个朋友被扔到火窑之前所说的极或不然的信心。我虽然不明白，我不了解，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相信他的掌权，相信他在那里做事。我们所夸口的不是自己的公义，不是自己的献祭，不是自己的本事，我们所夸口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任。因为上帝不是那种只会在高高在上接纳祭物，随手赐下福气给我们的，他更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朋友。我们要重塑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关系，说主，我虽然不明白，但我相信你的心意。这一份信任就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有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不太愿意说神要将最好的给你，好像说最好的还在后面，现在比较次好一样。其实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是最好的，是神亲自为我量身定做的，在困境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跟他更加亲近。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万物，神也是管理者，他并没有把万物撇下来就不理了。他拯救，他也成全，就像这个瓦器一样，神会把我们制作，从泥胚他会一直制作成一个可用的瓦器，宝贵的瓦器。预备好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预备去见他。我们不要求人眼中说最好的一个利益，我们要求我们现在每一段经历都是神眼中最好的经历。感谢神。